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人才仔仔、自细能神辈出的黄金时代，围绕起汉武帝身边的历史名臣、传奇人物，文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武的有卫青、霍去病，儒士的有董仲舒、公孙弘，自律的有赵瑜、张汤，财政的有桑弘羊，音律的有李延年，侍者的有张骞、苏武，托孤大臣有霍光、金日蟬，不可胜记。这些臣子有些具备某种才华，有些忠君为国，品德高尚，他们汇聚在汉武帝周围，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班固在《汉书》里面为汉武帝提的赞语里面这么说的：逐徒之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武帝求贤若渴，在全国范围内唯才是举，立下不雕功业。而汉武帝在识人和用人方面胸怀广阔，并独具慧眼，因而人才之盛远远超过两汉其他时期。班固因此做出了汉之得人、于之为盛的极高评价。历朝历代都有选拔人才的制度，夏、商、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战国的时候出现了军功爵制度以及养士，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亦出现了推举制度。在上一集我们了解到汉武帝兴太学，置博士和弟子，建立了经学取士的选官制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官员。而汉武帝不仅专儒，对其他方面的人才同样是求贤若渴。他身边的名臣、经学出身的儒生只是占据一部分，同汉初相比，汉武帝确立了以察举制为主的多样选官制度，保障在国内大规模招贤立士，辅助他开创前所未有的汉武盛世。汉朝初期，多项制度草创，对于官员的任用制度亦都是不完备。尽管出现了许多汉初风云人物，但是将相公卿非富即贵即亲，普通人特别是寒门学子是很难走入庙堂的。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的是贵族制，大多数朝代立国是在马上得天下，因而论功行赏，封侯封爵者是很多的，比如汉初被汉高祖封为列侯的人就有100多个了。当时朝廷公卿和地方长官几乎都是从列侯以下的军功贵族入面选任的。从高祖到景帝，汉代有12任丞相都出自列侯群体，15任御史大夫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列侯的。第二种的是任子制，汉官仪记录，官员俸禄在2000石以上，任期满3年的，可以任命他的子弟一人封为郎官。第三种的是资选制，就是说有一定财力的平民百姓是可以当官的。一般的标准就是高资为郎，低资为吏。汉文帝时规定资选的财产标准是家产10万，相当于中产之家。 张释之曾凭借500万家财当选常侍郎，最后做到廷尉，而到了景帝晚年，资产标准降到40000。此外，汉初历代皇帝亦都好尊崇贤士，汉高祖就曾颁布求贤诏，喺诸侯国同埋各郡县内广泛招贤举士。当地长官发现人才之后，亲自劝勉鼓励，将佢哋举荐到丞相嗰度，用公车恭敬咁样送到京师，以待朝廷征用。呢种招贤嘅方式，可以睇作为后嚟选举制同埋征召制嘅前身。但系可惜嘅系，招贤举士并冇喺汉初形成制度同埋规模。汉武帝之前，汉廷仅仅招贤两次，举孝廉两次，因此所招纳嘅人才亦都好有限，大量嘅人才埋没喺民间，等待真正嘅明君发掘佢哋。到咗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喺《天人三策》入边一针见血咁样指出汉初选官制度嘅弊端。他说，现在的官吏郡守多出身于郎中，而郎中又是从大官的子弟入面选任的，仗着富贵身份是很难做到贤明的。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看的是做官是不是称职，而不是任期长短。他又说，时间一长，官吏凭藉任期升官，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不就被排挤了吗？董仲舒还提出了改善措施，他说，各位诸侯、郡守或者其他高官，每年推荐两位他们治下吏民入面的贤才在宫廷入面任职，如果被举荐的人的确贤能，就奖赏举荐的官员，否则就予以惩处。他认为这样做就能够给诸侯和高官尽心寻访贤才，天下有德有才的人就都能够为皇帝所用了。汉武帝雄才大略，即位后欲成就文治武功，离不开一大批栋梁之才的辅佐，因而董仲舒的建议非常契合他的心意。这样汉武帝具体采用了什么更好的选官方式，愿网罗天下精英呢？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